谢神啊！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16章，我们可以一起先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下》16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下》16章一节起。利玛窦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列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匹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交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搬下来，又将铜海从沱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诸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好，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十六章的经文呢，就记载了一个王哈，就是犹大一个王的他的事迹。 就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呢，是在神眼中看为非常邪恶的一个王。亚哈斯王他并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尤其是这个犹大王亚哈斯王，他尤其邪恶的地方呢，他还就是效法外邦人就是去用儿女来向这个假神偶像去献祭就是使他儿子惊火这完全是就是外邦人，就是把自己的儿女就是献祭给那个假神摩洛。那么这个亚哈斯王就效法外邦人，他不仅效法外邦人异教这些为神所厌恶憎恶的这些事情他还效法就是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是拜那个就是耶罗伯安所设立的那个偶像，但是外邦人呢是拜外邦人迦南他们外邦人的那些巴利摩洛那些偶像，就是亚哈斯王他都效法，所以是为神所非常厌恶的这个王。他甚至就是被认为是所有犹大诸王当中犹大国的各个王相对来说就是好像比以色列的诸王北国以色列诸王就是稍微还好一点点，但是在犹大诸王当中这个亚哈斯王是最最邪恶的一个王。那么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这个王所做的一些事情亚哈斯王特别提到他的父亲是谁呢？是约坦那么约坦就是我们在上两次查经当中就特别看到约坦这个王。约坦这个王年轻的时候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那么他唯一就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但是约坦这个王就是亚哈斯的父亲总体来说还是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当然了，就是说他还是有非常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国内的这些丘坛全部废去，就是百姓呢还在丘坛上去献祭烧香，但是他却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亚哈斯的王，亚哈斯的这就是亚哈斯他父亲，亚哈斯的父亲在神眼中看呢基本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么亚哈斯的儿子是谁呢？我们看到这个二十节，他儿子是谁？西西家。西西家是所有犹大国各个王当中最好的一个。西西家西西家这个王是最好，所以我们在十八章会看到那里对西西家的评价相当高我把这几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十八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十六章那么十七章十八章到列王记下十八章那里谈到西西家。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么这个西西家就跟他的父亲亚哈斯截然相反，亚哈斯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效法。但是西西家呢，就是亚哈斯的儿子呢，跟他的父亲正好相反，就是这个很邪恶的父亲，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儿子这个西西家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么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亚哈斯是神眼中看为犹大诸王当中最坏的一个，最犹大国犹大国各个王当中最坏的一个就是亚哈斯。但是他的儿子呢， 却是神看为犹大诸王当中最好的一个，一个最坏的父亲，却有一个最好的儿子，这是很奇怪。而这个亚哈斯的父亲也还是算是合神心意，就是那个约坦也还算是合神心意，所以他正好夹在中间，他的父亲也不错，他的儿子更是不错，但是他却是最邪恶的一个，啊，就是很有意思。这个说实话，这个说明什么呢？啊，就是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向神交账，啊，没有人可以因为我是谁的父亲或者我是谁的孩子，就能够得救，就是每个人按照他的信心要向神交账，啊，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那个愚拙的童女呢，她必须要自己来预备灯油，啊，等这个新郎来的时候，她再想去找别人来借灯油，那已经是别人的灯油是不会给她的，啊，所以就是亚哈斯这个很邪恶的王，他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王，啊，他就可以得救，或者他就就是也算是一个好，是不是这样？他也不能，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儿子，然后他这个做父亲的好像如何就有荣耀，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还是单独来到神的面前交账，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说，他亚哈斯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基本上算是合神心意，他的儿子尤其是合神心意，但是他却是一个很邪恶的王，所以所谓的那种血统论呐，家族论呐，在神的眼中都是无稽之谈。上帝不看你是出于什么家庭，不看你是出于什么血统，啊，上帝乃是单单看你啊来到神的面前的信心是怎样。好，亚哈斯王呢，他不仅是就是效法这个以色列国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啊，去敬拜就是那些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那些金牛，他更是效法外邦人，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就是使他的儿子惊惑。那么当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打过来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他不是来求告神啊，他是把圣殿的金银啊和自己王宫的金银呢全部都去送给亚述王啊，就是来试图来贿赂啊，收买亚述王，让亚述王去攻打这个亚兰以色列国，就是来解他的围哈。后来亚述果然是这样，亚述国当时非常强大，亚述果然出来。后来呢，亚哈斯我们也会看到，他就专门去见这个亚述王啊，去迎接他，然后在大马士革再去见亚述王，迎接亚述王的过程中呢，在大马士革就看到他们那个外邦的那个偶像的祭坛，啊，那个祭坛应该是非常大啊，就是当时这个亚哈斯看见了，他肯定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震撼，啊，他就画了一个图样，就把这个外邦偶像的祭坛画了一个图样，然后就要人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让这个祭司照着这个样子来做。但是很遗憾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乌利亚，就是祭司呢，他也没有坚持神的心意，他就是还是顺从这个邪恶的王，他居然就按照这个亚哈斯送过来的这个图样，就造了一个外邦假神的这个祭坛，就放在圣殿当中，甚至把这个那个铜坛就移到边上去了啊。结果亚哈斯王回来以后呢，应该是很满意啊，看到这个乌利亚确实是按照他这个图样造了一个坛，应该肯定是很满意，所以立刻就献祭啊，就不在就是神的那个坛上献祭了，而是在这个按照外邦假神偶像的这个坛上去献祭啊。当献给神的祭全部都在这个照着外邦假神偶像的祭坛上去献祭，就是这个祭坛虽然就是这个坛啊，虽然很有可能是比原先的那个坛要大， 或者是更加的恢宏，更加的宏伟，但它毕竟是按照外邦假神偶像的祭坛所造的，它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造的。我们看的就是神啊，让摩西来造会幕的时候，就是一切的材料尺寸式样非常非常具体的，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神所指示的去造啊，多长多短多大，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程序，先造什么后造什么，完完全全的一点不差的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造啊。那是在造会幕，造圣殿也是啊，出于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造圣殿。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会见亚哈斯完全按他自己的心意啊，就把圣殿就原来的式样就完全就打乱了，甚至把外邦假神的这个祭坛啊，仿造的一个外邦假神的祭坛放到圣殿里，然后把原先的坛放到旁边，并且还在这个仿造外邦假神的这个坛上去献祭啊。那么是不是就是以前的那个铜坛就完全废止不用呢？亚哈斯还说一句啊，就非常奇妙，当他求问神的时候，他还是到那个原先的那个铜坛上去求问啊。所以你看他是个非常奇怪的信仰啊，他又把这个外邦假神的这个坛又放到圣殿当中，又在上面去献祭。哎，但是当他真的要求问神的时候，哎，他又到原先的那个坛上去求问神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犹大这个诸国的王，包括以色列的王啊，他们都有这个特点，就平常他们啊去拜假神偶像，但是真正啊，当他们要求问神的时候，他们还是来找到这个神的先知，比如说啊，以色列的王就去找以利沙啊，他也不是去求告他们那些假神偶像。那个亚哈斯这个犹大的王在这里看见，他虽然献祭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外邦的这个祭坛上，仿造外邦的祭坛上献祭，但他真正要求问神的时候，他是还是在圣殿原先的那个铜坛上来求问神哈。然后呢，他还圣经特别还说，他为了这个亚述王的缘故，这个啊十八节啊，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所以他这很显然就是因为他要迎接亚述王，然后呢，亚述王很有可能是要来看一下圣殿，他为了讨好这个亚述王，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啊，他就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式样全部都改了啊，就把圣殿原来从按神的心意所建造的，现在全部是因为他要讨好这个亚述王啊，他全部都改了啊。所以这就是亚哈斯所行的这些事情，显然是就是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和厌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在神眼中看是犹大诸王当中是最邪恶的一个，就是亚哈斯。好，我们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啊，就是这段经文其实就讲这一个王，然后呢篇幅也不长就是20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关注几处地方。首先我们会看到亚哈斯王他这个堕落的信仰，他的堕落信仰的第一方面呢，他是犹大国的王。犹大国呢其实是因着神与大卫立约的缘故，然后呢就是让耶路撒冷的永远有灯，就是耶路撒冷是永远有光，所以就是南国犹大他们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应该是持守就是来敬拜以色列的神，独一真神的，这也是神保守他们。所以南国犹大跟不像以色列国完全就另立偶像了，就是耶罗波安就在以色列国就另立一个金牛偶像，但是南国呢还没有偏离信仰，还是由神的保守。但是到了这个亚哈斯王，他却效法北国以色列国啊，去像以色列国那样去拜以色列国的偶像。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会看到呢，他可能是出于就是想跟他的这个 北国以色列去和好，因为他们毕竟都是雅各的子孙嘛，都是以色列的子孙，都是十二支派，以前都是兄弟啊。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王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就是非常，他要怎么样呢？你看他去用金银啊，去贿赂那个亚述王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从他的考虑呢，他觉得啊，我只要去跟北国以色列一样，也是像他们那个样子去拜他们所拜那个牛犊，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和好了啊。我跟北国以色列的关系就和好了，我们的这个兄弟，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关系嘛，都是以色列的子孙，雅各的子孙嘛，我们就和好啊。但是呢，这其实是在信仰上的一种堕落啊，这其实在信仰上的一种堕落。看上去好像是啊，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就是让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能够和平啊，他去效法啊北国以色列，看上去是这样，但事实上并没有带来和平。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后来照样的攻击他啊，虽然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拜同样的这样的同样的信仰或者拜同样的偶像，但是以色列国还是照样的攻击南国啊。所以看上去亚哈斯想通过这种方法去讨好北国以色列啊，去好像所谓的兄弟和好啊，但是事实上却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堕落哈。那么亚哈斯呢，他不仅效法北国以色列，他还效法就是迦南人种种恶行，所以他很有可能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好像试图就是与那些外邦人好像去效法外邦人，然后呢就可以达到某种与外邦人能够和平共处，其实都没有啊。他甚至去效法外邦人去就是使儿子惊火，这是神极为憎恶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些迦南外邦人，他们就是让儿女惊火献给摩洛，就是他们的假神和偶像。亚哈斯呢，居然去效法这些行为，这是神极为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信仰上非常堕落啊，他一下子去效法北国以色列，一下子去效法这个周围的邻国的外邦人的这些假神偶像的信仰，他可能他的动机是因为他以为这个样子就能够与以色列能够兄弟和好与周围的邻国可以好像和平相处他有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但是呢完全没有达到他所期望达到的，但是呢却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严重的堕落惹动神的愤怒。我们也会看见啊，就是当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他的时候呢，他没有是去来求告神啊，他没有去求告神，他想法去哀求谁呢？哀求亚述王，希望亚述王能够帮助他，希望亚述王去攻打亚兰王，可以解他的围哈。那么在我们今天读的这张经文当中呢，对这一段事情的记载呢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七章对这个却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就是当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攻打哈马斯亚哈斯王的时候呢，这时候先知就是以赛亚是来劝亚哈斯，就是让他来求告神让他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就说呢，这两个王来攻打你啊，他们其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两个烟火一样，很快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麻烦啊！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去求告神，你向神求一个兆头啊！这是在以赛亚书七章记载的。但是呢，亚哈斯却说什么呢？亚哈斯却说：“我不试探神啊，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对亚哈斯说，你可以来求告神，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一个兆头或者求一个记号，看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但是呢，亚哈斯却说呢，我不求，我不试探神啊。这时候以赛亚就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这是在以赛亚书的七章记载的就是 当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那时候非常害怕啊，包括这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非常害怕。这个时候先知，神界的先知就是以赛亚，让亚兰王啊，对不起，让亚哈斯王，让亚哈斯王来求告神。但是亚哈斯王看上去好像是义正言辞的拒绝，他说我不试探神啊，我不求一个兆头。这时候先知就来责备亚哈斯王。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赛亚书七章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就是当敌人来攻打亚哈斯的时候，先知提醒亚哈斯，你应该求告神啊，你先，哪怕你至少先让神给你显一个记号，显一个兆头。但是亚哈斯却在这里说呢，我不求，我不去试探神，我不求这个兆头。这时候先知马上就来责备他了，就说呢，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就是你这种行为，你所谓的不试探神，不向神求告的这种说法，是让上帝非常非常厌烦的啊，是惹动上帝的愤怒的一件事情啊。好了，我们看到亚哈斯就是拒绝了先知让他来到神的面前求一个兆头，但是亚哈斯看上去好像是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结果他马上去干什么呢？他就去求人了啊，他不求神，他就去求人，求亚述王啊。他甚至来到亚述王的面前啊，他把这个圣殿里的金银和他自己这个王宫里的金银全部都送过去。他甚至对亚述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啊。所以他不求神啊，他就来求人啊，来求这个地上的君王啊。他甚至呢，就是把圣殿里当属于神的去献给这个地上的王，去献给人啊。然后他甚至自称啊，自己是这个王的仆人，就是亚述王的仆人，是亚述王的儿子。他本来是神的选民啊，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却说啊，他是啊这个地上的王的儿子啊。可以看见他在这个地上的君王面前，他是多么的就是践踏自己，就是轻看自己，完全把他自己神选民的荣耀完全就是丢在一边。他甚至用神圣殿中的金银来讨好这个地上的君王哈，就是亚述王。好，这是亚哈斯他错误的依靠啊，他不依靠神啊，他依靠地上的王，依靠金钱啊。甚至当先知提醒他要向神求一个兆头的时候啊，他却说他不求啊，他说他不试探神啊。那么后来亚述王呢，果然就像亚哈斯所求的那样，他收了亚哈斯的金银，然后呢，他就出兵去攻打亚兰，就是解了亚哈斯的围啊，把他解困了。这时候亚哈斯就去见这个亚述王，然后在大马士革就看见了这个异教的这个祭坛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仿造的这个异教的祭坛就是放到了圣殿当中，这显然是亵渎神的圣殿，这把异教的照着异教所仿造的祭坛放在神的殿中，这是对神的殿极大的亵渎。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乌利亚这个祭司呢，他也是非常让人失望，他也是非常失职。他不仅许可这样的事情，他还积极的去操办这样的事情啊，他居然就按着这个王的吩咐去造了一个，按照异教的方式去造了这么一个坛，就放了圣殿当中，而且把原先的坛还拿到边上放到一边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混乱混乱的一个奇怪的一个敬拜就是献祭的时候呢都放了这个新造的按照外邦假神偶像的祭坛造了这个坛上去献祭，但是求告神的时候呢，哎，又到以前的那个铜坛上去求告神，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非常奇怪的事情，但这就在神的圣殿中在发生了。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是为了讨好这个亚述王，他把圣殿的这个布局都改了，啊，都拆了，都改了。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地上的王，所以他这是一种就是信仰上的一种属灵上的一种不忠诚、不忠贞不忠实于以色列的神独一的真神上帝而却又把外邦的假神、外邦的像很多东西混杂进来，甚至还要去讨好，把这个圣殿甚至当作讨好地上君王的一个场所这都混在一起。在这个圣殿里面呢，献祭是在偶像的坛上去献祭，求告神呢，又在按着神的心意造的那个原先的铜坛上去求告神，就是混在一起，这是对独一真神的不忠贞、不忠诚，这其实是一种信仰上或者属灵上的一种淫乱就在亚哈斯这个王他的这种作为体现出来，所以他是神非常非常厌恶的，在以色列诸王当中最被神所厌恶的一个就是亚哈斯。所以也感谢神的怜悯呐，所以神就赐给他的儿子却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就是西西家好，那么西西家还到我们接下来几章我们会看到西西家，但是在这一章呢，确实看到一个非常就是违背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亚哈斯他的信仰上是非常非常的堕落。效法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效法周围的迦南人然后呢当碰到危机的时候他不求告神，而是求告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势力他依靠的就是金银，靠金银去收买然后对神的圣殿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可以说是严重的亵渎然后把外邦的假神偶像的这个祭坛摆到圣殿当中然后呢甚至为了讨好地上的君王，把圣殿的这些陈设布局都改动他那个圣殿其实已经徒有其这么一个名字，其实里面都是各种混杂在一起，有讨好人的有敬拜外邦假神偶像的这个坛在里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有圣经学者指出亚哈斯的不试探神实为不想被神干涉分享自己对此说法的看法列举现实中类似的事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就是当先知让亚哈斯去求问神，求神给他一个兆头的时候，就是在危机降临，亚哈斯说什么呢？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结果他去求谁呢？他去求那个亚述王。所以呢，圣经学者就指出，他的所谓不试探神，他其实是不想让神干涉他的计划，他已经有一个计划了，这个计划就是求这个亚述王那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对这种说法的一个看法然后也可以列举现实中类似的事例，就是说哎呀，我不试探神，但事实上他是不想让神干涉他他已经有想法，已经有计划，他不想让神干涉他然后他说的确实说我不去试探神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呢，就是哪些原因导致亚哈斯仿造当时强国的偶像祭坛当时毫无疑问亚述肯定是强国了，他一去看到那个那么强大的国家，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这个祭坛他显然心里就是非常的崇拜然后他就想仿造当然他我们可以想他还有哪些原因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就哪些原因导致亚哈斯仿造当时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的一个偶像的祭坛，并将其放在圣殿中，列举当今类似将世上的强势文化、政治、经济等等等等标记啊、图腾啊、旗帜啊放到教会中的现象，将世界上强势的或者流行的或者是所谓主流的思想融合到教会传讲的信息当中的现象，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啊，就是呢，亚哈斯看着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很强大的国家，把他们的一个偶像的祭坛就模仿，就搬到自己的圣殿，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就是我们当今地上的教会有没有也是把这个世界上的不属于教会的东西，因为它很强大，它很有影响力，我们就把它搬到教会当中来，啊，或者是这是这个实物物体上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思想上的，啊，就是把现在世界上一些主流的或者强势的一些思想、一些理论，也都搬到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当中来，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啊？啊，就是类似亚哈斯把当时强国的偶像啊、强大的国家的偶像搬到圣殿里来啊，没有具体搬偶像了，就是搬偶像的祭坛呐，就。搬到圣殿当中来，类似这种现象，就是实物上的、思想上的，啊，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然后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我们应该怎样的得到怎样的一个提醒哈？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亚哈斯的言行呢，表明他空有神选民的头衔，他是上帝的选民呐，啊，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呐，啊，他神的选民，但是他却说自己是那个王的什么仆人和儿子嘛。他说亚述啊，他说啊，我是你的啊，实际上他显然是一个世界之子啊。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个人和教会有没有类似的言行？什么言行呢？就是空有一个神选民的头衔，但是事实上啊，这种言行表明他其实就是个世界之子啊。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言行啊？我们该怎样的来？警醒或者是杜绝。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写的啰里啰嗦的，我也怕写不清楚。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意思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好，那么弟兄姊妹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有圣经学者指出亚哈斯不试探神，实为不想被神干涉，分享自己对此说法的看法，列举现实中类似的事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亚哈斯是所谓的他打引号的不试探神，实际上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是想要神听他的，但是神所借着先知以赛亚给他说到的安排和计划是亚哈斯所不喜欢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计划和想法，所以他就用不试探神作为一个借口，事实上不想要让神来干涉他接下来的做法。我们有姐妹分享到上个礼拜去到外州去看孩子，遇到了另外一个家长，也是基督徒，说到他们那个家长说到他们的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现在都向 AI 来祷告了，那么 AI 能够给他们的回应就让他们觉得更能够安慰他们，现在不是仅仅信徒如此，而是长老和执事都向 AI 祷告。那么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很早以前有一个人来到自己家里面来分享，说圣经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方面都没有讲到，那么他就自己来写书比如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如何能够达到成功，那么他不认为圣经是全备的，他认为圣经是不够用的，所以他要自己来写补充圣经现在 恐怕大家是更加的认为 AI 是比圣经比神都更管用的，因为人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亚哈斯他想要得到的是是为了更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分享到亚哈斯，他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他已掌握，就是亚哈斯并看起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又想跟以色列按照以色列的做法去拜以色列的这些宗教，然后又想要采纳迦南人的拜假神的做法，让儿子惊火，然后又想要讨好亚述王，去接受了亚述帝国的这个祭坛的样式，看起来好像他在使用这些资源，事实上他是在使用这些资源来达到他自己掌握的方式，所有的这一切，无论以色列，无论迦南还是亚述，都是他掌握的一个方式，那么他是要自己来当神来掌握局面，这就是他的一个失败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今天基督徒祷告是需要跟神建立关系，需要花时间来认识神，需要付上代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当你来到 AI 的面前， AI 马上就能够给出答案，就不用去找神来寻求答案了。这也是一直以来这个文化当中的素食主义文化，马上就要解决问题，马上就要想办法来体贴肉体，那么就会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就像亚哈斯一样，去找以色列的方法，去找迦南人的方法，去找亚述王的方法，去找 AI。那么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不信神，要走自己的道路，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那么就是把神当作一个工具，或者甚至于是一个不好用的工具，就把它放在一边，偶尔装装样子。我们说到亚哈斯之所以还保留了那个铜坛放在角落里，恐怕也是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所以只是在那里装个样子。我们说到今天 AI 还有不同的模型，有的人认为现在的 AI 给自己的回答甚至于不如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贴心了，所以要找合自己心意的 AI 也会是一种趋势。这是我们说到人对自己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不信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警醒。第二个题目，哪些原因导致亚哈斯仿造当时强国的偶像祭坛，并将其放入圣殿中，列举当今类似将世上强势文化、政治、经济等的标记，如图腾、旗帜等，放入教会中的现象，将世界上强势流行的思想混合到教会传讲的信息当中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去到一个学校去传福音，一个中学，那么看到传福音的现场是用一些流行音乐的方式，甚至于在舞台上放一些烟雾，一些这样的一些噱头来吸引年轻人，但是所传讲的信息却非常的空洞，并不能够来带人信主。所以这是一个把世上强势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标志放入教会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人喜欢这些。我们看到亚哈斯之所以把亚述的祭坛带回到圣殿中来，也是因为他揣摩以色列人喜欢，包括他自己喜欢外邦人的这个祭坛，因为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宏伟，今天的纯正的信仰是不受人欢迎的。今天很多这样的纯正的教会，反而是人数很少，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分享到亚哈斯之所以仿造当时亚述的偶像祭坛，也是源于人的慕强心理，人都崇拜强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从众心理，试图想要与大众保持一致，甚至于一伙，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信心不够，信心不足，不信神，认为别人既然比自己的强，就认为是自己的神不够强。那么为了想让自己与别人一样，与别人的神来保持一致，就可以让自己也强大起来，这是对真神的信心有问题。我们也有分享到说，有的人觉得，今天有些人觉得圣经不够完备，需要补足。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有一阵子，教会呢非常流行去请外面的人力管理组织来帮教会研究事工的导向，研究如何使教会兴旺。那么有一些人力管理人士也被邀请去到教会、福音机构、神学院来帮忙训练，让这些所谓的人力管理氛围，这些成为了主角。那么神学院更注重这些东西，事实上是背离了信仰的。我们也分享到这些的源头也是因为教会想要壮大，想要吸引更多的人，美其名曰是传福音使人信主，但却用世界的方式让教会增长。那么神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照他自己的旨意为他自己造了我们，为要来荣耀他。如果教会变成以人为中心，成为一种趋向，就会自然的会背离神的拯救灵魂的福音，而引入别的福音，就会在神的真理上来不断的妥协。今日基督教这个刊物提到，现在有另外的一种成功神学。从前的成功神学是说信耶稣可以让你发财，那么现在的成功神学是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美好。你的家庭如果不够美满，那么信耶稣可以让你家庭美满。你没有工作，信耶稣可以让你找到工作，让你生活幸福。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的家乡所在的一个小镇，自己所在的地方，有一些很小的镇都可以，以前都是可以看到一些正统的教会，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许多的幸福教会、福气教会，教会开始转型，转到了以世界、以肉体、以人为本，这都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第三题。雅哈斯的言行表明，他空有神选民的头衔，但实际上却是世界之子。今天的基督徒个人和教会有类似的言行吗？该怎样杜绝？我们分享到有一年，在我们编辑的这个传刊的稿子的时候，那么刊印出来之后，主编打电话说，有读者甚至于是同工，给出了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反馈，认为说大年初四，怎么可以写放上的稿子是回天家，提到回天家，认为这样是不吉利的。因为后来查了之后才知道，大年初四是大家世界迎财神的日子，所以这是令人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的教会，神的选民却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弟兄姐妹，也在朋友圈里面放上了迎大年初四的时候，也贴出了迎财神的图片，甚至于这样的文字。那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在下面点赞，这都是惹动神震怒的。还有三八妇女节，那么有许多基督徒互相来表示祝贺，就说女神节快乐。事实上我们要反对这种做法，我们要告诉所有发来的人，没有什么女神，也没有什么男神，只有独一的真神上帝，耶稣基督，我们是应当单单来敬拜他。所以该怎样杜绝，就是我们要警醒，不要以这些大众约定俗成的这种说法，比如说迎财神、三八女神节、女神节等等这种以为合理或者正常，我们要警醒，并且表达我们的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心里面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定睛在天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与主连接， 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要敬拜赞美神，要荣耀神，这样才能够站立得住，不会随流失去，也不会去任何时候想去找 AI 来安慰一下，而是应当把我们的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思念上面的事。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